因为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些课没有讲完哈，所以我就把它讲完。不过在讲这个上一次课之前，我还想把上一次的课稍稍的有一点的复习。那我想问大家哈，那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以后，他遭遇了什么事情？约瑟下了监狱哈，他开始是奴隶哦，是在一个护卫长家里边做奴隶，然后呢那个护卫长的妻子呢又诬告他，所以他就关到监里去了。然后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提出监，还记得吧？
解梦。
哎，对了，他解梦，帮埃及法老王解梦哈。那埃及法老王的那个梦其实是在讲一件什么事情？
预测有
饥荒，
嗯，需要储备粮食。
他那个埃及王的梦其实是说，先有七年丰年，然后呢有七年的饥荒。所以呢，那个法老看约瑟这么有智慧，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呢就把约瑟怎么样，就把他提升哈，就成了埃及的宰相。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说埃及王并不认识上帝，为什么上帝会透过埃及王来给一个梦给埃及王呢？为什么？当时我们用了一些经文，还记得吗？啊？因为他是上帝造的，所以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是什么？那个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不管是那个哈做高位也好怎么样，其实他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然后那个约瑟当然就做了梦以后呢，那法老就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他的兄弟们都来拜他，来那个是敌粮哈，来敌粮的时候都来拜他，就看见约瑟在青少年时候那个做的那个梦是不是实现了？是实现了哈。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如果有一个应许出来，有一个旨意出来，哎，我们看的好像很难成就，但神的旨意一定成就，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后来我们就知道那个约瑟就那个当然兄弟相认，那约瑟呢也把父亲哈要请父亲就是雅各了，就带到埃及去。那最后雅各一家哈那个是多少人去到埃及，还记得吧？
七十
个人去到埃及，那一个就成了雅各家，其实就是以色列全家，就在埃及。那在埃及他们待了多少年？
四百年。
所以到了四百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因为约瑟也过去了，然后埃及王也不是当初的那个埃及王了，那以色列人就在埃及怎么样？
受苦。
那在这个受苦的当中，他们是怎么受苦，还记得吧？
先是那个埃及王法老要下令要把他们刚出生的男孩全部都要杀死。
后来杀不死就要
扔到
河里去哈。所以我们当时也提到一点点，就是说我们看似这个法老王在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迫害，但其实我们还要看见更深一层的，就是什么？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其实魔鬼知道一定是从这一个族这一个国要出来一位救世主，就是我们在新约不在那个第
创世纪
第三章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亚当夏娃一堕落的时候，神就应许有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人类。那这个时候我那个其实以色列人知道，魔鬼也知道那个女人的后裔要出于以色列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那个要遭这种等于是灭族的一个灾难，其实背后除了埃及王的这个命令，我们还要看见是那个魔鬼撒旦的一个作为哈，要看得出来。好，在以色列人这样深受苦难的日子里，我们就看见神要来做事，神要来工作。好，我们就翻到出埃及记二章，大家看一下出埃及记二章一节，我们就看见上帝是怎么样的来做事情哈。 上帝做事情不像我们说的啊，你就那个就轰一下事情就成了，没有，上帝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不动声色，也没有痕迹，但这就是神的手。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二章十一节，二章一节到几节啊？我看一下哈，一直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读。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葡萄香，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隔在河边的芦荻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
好，我们就看见那个法老要把以色列人生的男孩子丢在河里。那这个时候呢，在利未支派有一个人家就生了一个儿子，那按照法老的命令，这个孩子必须要怎么样扔到河里，对不对？但是他的父母却怎么样，却把他藏了，然后呢那个实在不能再藏的时候呢，就把他放到河边去。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那这个事情看起来，用我们人的眼睛看起来是什么？很巧合，还有这么巧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吧，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听到牧师讲道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在我们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偶然这个字，也没有巧合这个字，我们要看见什么？神的手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在我们觉得说啊正好的时候，那个其实就是神在帮助我们，在帮助我们。好，我们继续。
讲得真好。
好，我们继续来看二章六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在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哈，拉出来。那我们看见那个利未家这个孩子不能再藏了，那那个法老的女儿看见了这个孩子就要来收留。那这个时候孩子的姐姐哈就来对法老女儿说，那我去叫一个奶妈来。那这个奶妈呢正好是摩西自己的亲生母亲哈，亲生母亲。所以我们看见要杀掉希伯来人男孩的法老的命令，其实呢说实在的，以色列人知道，你说这个法老的女儿知不知道？也知道，也知道，但是他却怎么样？因为动了恻隐，这真的是人的内心哈。你看见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然后就那个，真的就是会有这种恻隐之心。那他那个这个法老的女儿就把这个孩子就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哈。那其实这个摩西这个时候因为是法老女儿的儿子，那他就合法的留在了自己的家中，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长大。那长大以后呢，他就也又送到王宫里面去嘛，因为他到底是法老王的女儿呢，所以他又送回到王宫里面去，以至于这位摩西哈，他其实是完全熟悉以色列人的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历史等等。但是他又在埃及王宫里面学习了他们一切的学问。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就知道， 这就是上次我请大家把上一次的讲义拿来，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就是在那个在那个《使徒行传》7:22，大家有看到吗？《使徒行传》其实就在讲义的下面，是我上一次的讲义，《使徒行传》7:22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读。怎么？那我们一起来。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位摩西哈，神的方法没有说哇就把这个摩西就抱走了，让他养大了就出来了，没有，就是很平常的，他就在就是在我们日常看不出痕迹的状况的里面，他就这样长大，然后在埃及王宫里接受很好的教育，很好的教育。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摩西哈，我们看2:11-15。好，我们一起来读。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们，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好，我们看见那个摩西这个人呢，虽然他是在王宫里长大，但是心里边其实是很挂念他自己的同胞哈，他知道以色列人是他自己的同胞，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摩西呢就要去那个他自己那个时候他说他差不多是40岁哈，我们这里没有，但是他就差不多40岁的时候，他就去看他的弟兄们。那在这里就看见啊，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都在那里互相的打斗的时候，就劝他们。那谁知道那个有一个人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一样吗？那这个摩西就知道了，那个他一定是没命了。那个因为这个事情传到埃及王那里，埃及王一定杀他。果然在15，你看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埃及，想杀摩西，所以摩西就逃了哈，就逃了。所以看来摩西在这个时候，在他的生命的头40年哈，他是有很多的学习啊，但是他的精力不够，他并不能够真的做以色列人的首领，因为他们都不同意，就什么，你难道要做我们的首领吗？所以可见神通过这个以色列人讲出来的话，就是告诉他，其实你现在还不能够做以色列人的首领哈。所以呢，摩西就逃了。我们很快的过去，我们到3，我们就看见摩西又过了40年哈。那我们说他40岁的时候逃命，逃了40年，我们现在来看摩西啊，40年以后怎么样？我们看3的啊，
有小问题。那这个法老知不知道摩西他是以色列人呢？
你说他知不知道？除他女儿，如果
女儿不知道，会告诉他吗？
女儿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对不对？她女儿是肯定知道，
对，
对不对？你说那个女儿会不会告诉她老爸？
不敢
啊，
不敢
吗？你觉得不敢？Eventually 他肯定知道，我觉得。那你说一家人的事情，他还能瞒得过40年？但是你知道吗？法老他是说，差不多的那个什么法律都是应用在别人身上，你真正到自己女儿身上就很难了，你不觉得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这个
是往内拐的。
对啊，那个通常这个法律很严厉，都是对别人家的，对自己家的。
希伯来人跟那个埃及人是同一级，长得很像吗？
应该不会。
那不是，如果他在王宫长大，他能长到40岁，我觉得他很不容易的。一般的话，他是个异族，对吧？就一帮白人里面混了个黑人，那大家肯定会谈，就是说你想瞒是瞒不住的。
是。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对， 对，应该是因为那个他女儿又没有孩子，突然有个孩子出来领养一个孩子，
肯定知道，因为他不要问嘛，孩子从哪来的？
他是领养的嘛，
对吧？
对，肯定是领养的嘛。这做爸的都不知道还奇怪呢，不过是女儿喜欢的嘛，就由他了。我想大概是这样了哈。那圣经这个没讲，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讲的，自己猜的呀。好，我们继续来看。差不多四十年过去，我们看第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外去，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好，我们先看到上帝对摩西的呼召哈。我们知道那个这个时候
叫摩西
对 你一下子就看到那个要点了。时间过去四十年，摩西呢从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现在变成了旷野的一个什么牧羊人，是不是？他是那里，后来我们都看见他是被那个米甸这个祭司招为女婿哈，招为女婿。他算不算一个无声无息的人哈？就在旷野的里面，那他所面对的，天天面对的就是那群羊，对不对？是吧？那就在这个时候，四十年过去，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那看见了荆棘被火烧着。这个时候，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西乃山呢，那里还有一个 bush， 就是那个树丛，那就说那个就是，那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景点，就是说，哎，这个就是摩西那个看那个叫什么？对对对，就那个荆棘烧没有烧坏的那个地方。那个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看见那个上帝哈，在向那个摩西显现的时候亲自呼叫摩西的名字。这一点哈，你要放在心里边，就是我们这位上帝哈，虽然摩西这个时候在旷野之中，其实神与他同在，天天与他同在，那并知道摩西的名字。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你如果你去看那个旷野哈，真的是一望无际。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在那里，就是一个小黑点，你如果想到这一点，你就想到说，就是在那样的旷野之地，神都与他同在。那你想想，我们其实不论在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不管你有多少的艰难，多少的就是好像在自己都没有办法做成什么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与我同在，这是我们心里面要有的一个把握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五节六节这两节，我们一起来。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摩西要走进去看个究竟的时候呢，上帝命令摩西把鞋脱下来。那个他说这是圣地，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神所在的地方，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好像要脱鞋，表达一个什么？一个尊重、尊敬，哈，一个崇敬，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所以我们对那个，比方说像我们唱的诗歌，就是说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但我们也真的是要知道，我们的心当存一个崇敬上帝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令我们敬畏的哈，令我们敬畏的，所以上帝就叫摩西脱鞋。 教导摩西，人到神的面前来永远是要有谦卑顺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哈，心态。好，我们继续看那个那个上帝跟摩西怎么样说自己。他说什么？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讲这么多，好像你讲一个就够了，要一个一个讲。你知道这句话里面含有一个什么意思啊？我们要知道哈，我们人一代一代会过去。你像亚伯拉罕过去了，以撒过去了，雅各也过去了，现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过了400年了，所以人会一代一代又一代过去。但我们要知道神怎么样，却永远传承，世世代代与人同在。所以跟在几千年前跟他们同在的神，如今也是跟我们同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读圣经就不是仅仅是读到亚伯拉罕以撒他们怎么样，我们要真的知道他们所信仰的这位神其实就是我现在信仰的这位神。所以我们要清楚神怎么样跟他们来交往，神其实也是这样的跟我们来交往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
我有个问题，这摩西的父亲是哪一支的？他是利未家的人。
利未人，对，利未人
是跟那个以扫。
没有没有没有，利未是以色列12个儿子里面的一个，对，他12个支派嘛，所以我叫大家去从头到尾读，对对对，是的，回去再读那个创世纪，那个跟犹大没关系，这个利未是另外，
为什么怕神？
因为人是不洁的，神。
不是那个约瑟，不是神封给他，他都很开心的，他还会告诉人家那个，他都告诉他，他都祖祖辈辈他都信这个神的，然后告诉他，就是告诉他我也是你的神，但是他很害怕，
对，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害怕，他不是应该很开心吗？
上帝说你脱鞋，你这个火都不灭，你想想看。还是让人敬畏。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哈，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一个父和儿女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但我们心里面还是要知道这位神是至高的崇高的上帝，我们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呀。我相信如果我们也要再看，当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怎么显现，是让人敬畏的呀。好，
跟上帝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啊，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件
啊，
对，
不要把他看
着你配偶，对，看成就是说那是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不讨论，要讨论我们可以等到这个结束以后再讨论。对，因为这个神跟人的关系，他用各种的方式来表明，以至于让我们明白这到底我们跟神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是的，没有错，你说的也没错，以后再说，因为我们这个课是入门的课，将来我们也往深里去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就是一句话，非常的
这个关系，我能理解，我觉得
那个关系的，
不可能，好像
比那个更亲密，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比你说的那个关系还要亲密。
但是我也理解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每天说的话可能比跟我老公说的话都多哈，因为经常祷告嘛，你就心里对他说，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夫妻关系了。
是是是，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就对了，没错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哪里了？好，我们看出埃及记3:7-10，我们一起来看7-10。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不仅仅启示他自己是圣洁威严永恒的上帝，也告诉摩西一件事情，他看见以色列人所受的困苦。这个哈，就是我们在地上受什么苦你都知道，我们的神体恤我们，他知道。所以别人都不知道的时候，你要心里边真是知道，我们这位神知道我们，体恤我们哈。他你看，他听见人的哀声，知道人的痛苦哈。所以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并不是高高在上不顾人间疾苦，他不是，他深深明白啊，人在地上所经受的一切。那继续，我们继续要看的是什么呢？神呼召摩西，所以现在我要打发你呵呵去见法老。
那我问一下，他为什么打发摩西没有选别人？
这个摩西是上帝特选的，我就是说这件事，
因为他打死了埃及人，上帝他有
他从他一出生神就在预备 他
对，讲到拣选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是不知道理由的，这是上帝一直的。像上次我们讲到犹大，为什么上帝不选约瑟而选犹大，你知道呢？上帝已经从那个雅各的时间已经看见了那个犹大的后代后裔里面有一位救世主要出来，
虽然还没出生，但上帝已经看到了，
早就知道。对，所以拣选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心意旨意计划，其实我们是不能够说知道的。因为你不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说实在的，总要选一个人嘛，对不对？对，这个其实就在乎神的拣选。对，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觉得就好像一加一就
是
二。
万能的神了，
对，
他们也出生，他已经知道他后代里了。
是的，当然，他就是永恒的神。所以讲到拣选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摩西啊就是这样，好像也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出生，然后呢就被法老的女儿收养，然后呢就到旷野去了，然后上帝就把他拣选出来。但是其实你仔细去看那个摩西的一生，他其实从出生，上帝已经在那里预备他，预备这80年以后把他呼召出来，成为以色列的拯救，成为以色列的拯救。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上帝的作为。那你要说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这就是在乎他的拣选，就是他的拣选哈。你不要以为上帝拣选然后他就会那个，他就会什么就享世上的福，其实没有。你去看以色列人所经受的灾难，在这个人类历史的里面，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真的是非常的苦，就对了。我告诉你，
现在还在苦
每个人都跟他作对呀。其实在这个作对的背后，我们看见上帝和那个撒旦之间的一个那个。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在有一些的事情上，特别在这个国际大事的局势上，你就知道你应该是站在哪一边。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们到哪里了？到我们就看11节好了。我们看11节，好，我们看摩西怎么讲。好，出埃及记的3:11，我们一起读。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好，我们看这一次，这个摩西，上帝打发他去的时候，摩西是不是啊？我太高兴了，我赶快去，有没有啊？啊，
好像没有，
没有哈。他其实是有点推迟，到后面你就看见他推迟的更厉害，就是推，这个叫什么？推迟，对，就是那个字哈，推迟。那个摩西哈，他知道有2件事情他做不到。他以前哈是法老的女儿，他常常去见法老都没问题。现在呢，他知道什么？这我是什么人？我能够去见法老？那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呢，他说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四十年前已经不接受他做他的首领了。那现在你说以色列人他到旷野去了四十年，以色列人会接纳他吗？他深深知道这两件事情他都是自己靠自己办不到的，一个去见法老，一个去以色列人那里说我要把你领出去。所以四十年的旷野生活让这个有学问的摩西谦卑下来，知道自己不能，必须靠上帝才能哈。好，我们就看上帝怎么讲。他说我不能的时候，我们看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
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就是上帝打发摩西去。那上帝，摩西说我不行啊，上帝说我跟你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去传福音哈，我们怎么敢说我们行啊？那个一开口一想到那个陌生人对我们可能就是那个就是那种轻视的那种的眼光，你就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去，我真的是信主头几年对熟悉的人我还敢讲哈，就是讲见证那样的，但是叫我到商场去布道我真的是不太敢，但是我现在我就敢了。我说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奉主的名出去传福音，有什么好怕的，人家就算我随便他对我怎么样我都没有关系了。就是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哈。当摩西讲到他自己不行的时候，上帝有一个应许说我与你同在。当你想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哈，好怕的了。而且 上帝说哈，他说你将来一定会带领百姓在这个山上，也就是现在那个摩西站的这个何烈山，但后面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西乃山，这是同样的一个山哈。那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那也就是上帝应许你一定会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山上这边来哈，带到这里来。所以后来也就是为什么，因为摩西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一定把他带到西乃山去。所以这就是摩西后来啊，那你去看他跟那个法老的交涉，因为我们这门课不会讲的那么 detail 哈，不会讲的那么详细，所以就看见后来摩西在跟法老的那个交涉的里面，你知道法老多玩梗啊，一直的阻挠啊，摩西都不饶不屈哈，不屈不饶啊，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哈，他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其实跟他里面有神的应许，有对上帝的那个信心是很有关系的哈。好，我们继续看三章的十三、十四两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神对摩西保证他的同在。那摩西接着就问上帝一个问题，那如果那个，因为他是怎么样，他还是觉得说要到以色列人那里去，说神打发我来，那个以色列人大概不会甩他，对不对？他就说，如果他们问我你是谁打发我来的话，那个这个神的名字叫什么，我就可以对以色列人去说啊。那这样摩西这样询问的时候哈，其实就是想到以色列人可能会质疑他来带领以色列民的那个权柄从哪里来哈。那你摩西凭什么来带领我啊？那神就对摩西启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在叫什么？I am who I am， 用中文翻译就是自有拥有，自有拥有。那这就是神啊，其实没有人能够想出上帝的名字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人能想出来，除非神自己启示出来。这个名字就把神自己的本质啊，你啊，
我说这他是
怎么拼啊？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对。 I am， 对 ，I am who I am，
神就是这个，
神就是这个名字，
对，
我就是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那耶和华从哪来的这个名字？
他写信的时候跟给大家一个名称
嘛。耶和华的名字也是，对，也是也是上帝。
耶和华的名字就是
我
是
I am，
不
是
who I am，
对，
他的希伯来的那个
哦，耶和华的
谐音，
谷歌上出来我是谁，他没有说自由拥有。
对，
耶和华是谐音，其实他原本
就
是就是
亚伟，亚伟，他其实那个耶和华哈是那个后来加进了一些，他是什么原音辅音，他只有原音，所以以色列人不敢说那个耶和华这个名字不敢说的，他是亚伟，就是把那几个大写的那个字写出来，他们不敢讲，所以呢，你去读那个他们的那个，其实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英文，你也看到他只用 Lord， 就是那个 Lord， 你看英文就翻译成耶和华，其实他们是不敢直呼神的名的，不敢的。对，这个是我们都知道
的，上帝的名字叫耶稣，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是吧，
待会再跟你慢慢讲。
好好好
我发现那个 Julie 他提的一些问题哈，要其实要很好的去想，然后才能够讲得圆满讲得清楚，讲的那个呀，其实不是其实蛮好的一些问题哈，蛮好的。他这里上帝启示说我是自由拥有，这就是神把自己的本质啊，那个本质的特性向摩西启示出来，自由啊，自由就是我是自己存在的，并不是以那个我们不是说吗，上帝创造天地，那谁创造上帝，是不是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那上帝不被人创造的，他是自由的，他是万物的第一因，好，万物都是从他而来，他造的，但是他自己是自存的，自由的，他自己是自存自由的，
非常有真理
的
话，
是的，所以我就说这个圣经必定是神自己的启示，人是没有办法想出来的，没有办法想出来的，所以这位神是万有的来源，好，万有的那个源头就是他了，那万有都是被造，但他自己呢不是被造的，他是自由的哈，他是自由的，所以他是永存的，这位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
所以是唯一的，
唯一的独一的，没有错，就是这样，所以呢是那个圣经里有一句话，万有都是来源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依靠他是什么，如果没有他，我们这个天下万有不可能存在。
刚才解决我一个问题，一直说他是唯一的，刚才其实他就是因为别人都是被他创造的，他是自由的，所以他才是唯一的。
阿门，是的，
解决了我心里的一个
感谢主，所以你慢慢学一定很有那个很有悟性哈，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所以下次别人说是不是有谁创造了上帝呢，那你说上帝创造世界，谁创造他呢，你说不是，他是自由的，他是万有的第一因哈。好，对，好，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三章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好，在这里那个上帝也知道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他说上帝哦，用自己大能的手哦，埃及王都不会容他们去哦。你可以想象这个埃及王有多顽梗哈。那他说，我就在埃及呢施行一切奇事，要攻击那个地方，然后才让他们去。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任务的艰巨实在是 beyond 哈，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个后来，那到今天我们十七课，我们就要来看那个到底哈，这个埃及王要受上帝怎么样的一个攻击，才会让以色列人去？ 才会让以色列人去。
这个那地就是指埃及。
埃及地，对对对，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上一次的课，我们今天才来上今天的课哈，才来上今天的课。那我们就来那个把今天的那个讲义拿出来，我们就看见那个法老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顽固。那我们来看，后来当然摩西就回到埃及，就跟他的哥哥亚伦哈，这个都是那个这个我们的那个在我们请大家去读的地方，我们就读过了，我们就不一一来读哈。我们就看见摩西和亚伦就去跟法老说：“你让我们去。”好，我们来看第五章。出埃及五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这就是看见那个法老的一个回答哈，有很。那我们看见那个法老，那个当那个摩西跟亚伦去对法老提耶和华名字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上帝亲自启示的哈，就是自有拥有的意思。那这位神是以色列人的神，那神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位神是以色列的人的神呢？是因为神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呼召了亚伯拉罕，接着呢就是以撒就雅各哈，我们就看见这一支下来，这一支下来，而且不仅仅是呼召他们，还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哈，成为他们的神。那现在我们看法老的回答是什么？他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他不认识上帝哈。那其实这位法老我们要放在心里，要记住他其实就是不认识真神的世界上的人的一个代表，一个集合，这个就是一个代表。那自从人，我们都知道人其实都是上帝造的，自从人在那个巴别塔那个地方分散以后，分散到全地以后，那人都按自己的宗族语言就来立国哈，像我们中国人呢就从那个地方就到中国去了哈，就到那里。那我们到哪里去呢？地上的人都是按自己的心意，都按自己的心意来敬拜一位自己认为的上帝，再不认识这位真神了，这位创世的神。其实他是造了全地的人，好，造的全地的人。现在这位摩西和亚伦奉真神之命来向法老说话的时候，法老是怎么样？他不相信也不听从，是像不像我们去传福音？你知道每个人都是上帝造的，当我们去传福音告诉他有一位上帝，这个上帝爱你，甚至为你的得救死在十字架上，你说有多少人听？我不认识这位神，我不要听，是不是？所以这个法老其实正是所有不认识神的一个代表，一个 type 就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就来看最后上帝就是来攻击埃及地了，来攻击埃及地。那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七章四十四节，七章四十四节，
七章没有四十四节，第四节
啊，对不起、嗯、你太对了，对，因为我这里可能是多打了一个字、嗯、对，七章四五六、嗯、这就对了、啊、对，对不起那个，谢谢小霞。好，我们一起来读。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所以当摩西亚伦一次两次三次、哦、去找那个埃及王的时候，那埃及王怎么样都说 no， 不让以色列人去哈，不听。那结果呢？上帝说我要那个，我要来来刑罚哈埃及，要刑罚埃及，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这里我们看见说什么？以色列人是他的军队，你看见没有？啊，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也就是说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来战胜仇敌。你别看我们人呢、我们人看着那个很不起眼哈，很渺小，但是在神的眼中，被上帝所用是很有能力的，可以击败仇敌，可以击败仇敌。所以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军队。那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哈，那个上帝把以色列民领出来。不仅仅是为以色列民，你看见这，我把那个第五节，他说我把他们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不仅仅是为着以色列人，也要为着什么？他说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不仅仅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位神是他们的神，也要让埃及人知道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啊！你知道那个这件事情哈，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人认识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让人认识这位上帝？
不然他们就被撒旦领走了。
对吧？都在亚旦的手下，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在撒旦的权下，而且人呢，只有认识这位神，他才是赐福的源头。如果不认识这位神，你不可能得福。你在世界上，你可能说哦，有钱有什么？这是世界上的人的福。你真正要得永生的福，那个平安、那个喜乐，这样的真的福气，只有这位上帝可以给我们，可以给我们。所以，神不仅仅是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为着世上不认识他的人。这就为什么基督徒传福音是责无旁贷的哈，责无旁贷的。
那对了，还说过一句话，
一
人拯救世界吧，所以要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认识神，才能拯救世界，不然世界就被撒旦
就落去了。对，其实呀，是的，是的。好，那个我们呢，从大家那个哈，七章、八章啊、九章、十章。这几章的里面讲到上帝有九灾来刑罚埃及，我们不会去读哈。那我大概把九灾呢给大家那个 summarize 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水变成血哈，大家都不能喝水了。还有一个呢是蛙，就青蛙呀 ，everywhere 都是青蛙，就是那个在那。还有呢就虱子，虱子就是那个小孩子长头上长虱，那个让你痒痒的那个虱灾。还有就是蝇，苍蝇呢、蝇灾。还有呢就是瘟疫哈、就是不管是马呀、驴呀等等，就是连这些畜生都有瘟疫。还有就是那个埃及人还有牲畜的身上都长那个泡啊。长疮就是长那个疮，还有就是冰雹啊，冰雹，然后还有蝗虫还有呢，最后第九灾呢，就是埃及遍地黑了三天，他说伸手不见五指三天之久，这里就是九灾啊，九灾。那奇妙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九灾的里面，以色列人也在埃及啊，但是上帝却保护了以色列人。却保护了一些人，叫这些灾害没有临到他们，好，没有临到他们。然后呢，每一次灾害来的时候呢，法老都是这样的，就求摩西，摩西啊，你祷告了，那摩西就祷告，就让那个灾就这样子那个除去了啊，灾除去了，那个灾一离开，那个法老怎么样，又不肯让以色列人走哈，一次、两次、三次、九次啊。你看见这个法老玩梗哈，玩梗，那法老的心真的是很硬，他一直这样，所以一直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所以神最后就说我还有一灾，这一个灾下来以后，那个你们以色列人一定可以离开，一定可以离开。好，这个灾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十一章，我们就翻到十一章哈。好，我们先看十一章的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 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灾殃哈、啊、临到这个埃及地和法老的时候呢，他一定让你走。啊，他让你走的时候，还不仅仅是让你走，还要催着你走，赶快走，赶快走，就催着他们走哈、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手哈、啊，神的手做工，就是你想挡是挡不住的哈、啊。哎，我法老王以为他很有。很有那个全能，但其实那个，那好，我们就来看这一个是什么样的灾哈，这一个是真的是很大的灾。好，我们就看那个，就看四节一直到七节好了，四节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看。
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卑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人，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看见这第十灾其实就是灭长子之灾，很大的一个灾哈。他这里怎么讲，他是从宝座的法老到末之后的卑女，所有他们家的长子哈，包括一切头生的牲畜都会死，所以讲得这么清楚哈，所以那这个这个灾害真的是很大很大哈。那这个灾却不临到以色列人，不临到以色列人，好叫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都知道是神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哈。那我跟你讲哈，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呢，我们人的心都会讲的说，哎呀，神对埃及人怎么这么残忍，有没有这感觉？我就说到你心里太残忍了，所有家人的长子哈。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误会，上帝的一个误会，神让这一切发生就是为了让埃及人认识上帝，那认识上帝。那那个，因为我刚刚也讲到，只有上帝是万福之源，如果人不认识上帝，其实是没有福气，没有福气。那他，你说、哎、长子就这样死了，你说谁不死，对不对？每个人都是会死的。
而且他也不是神，也不是一下子就做这那个降下这个灭长子的灾，而是前面都有很多的这种的灾作为这个警戒，他们都不肯悔改。
法老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呢？因为老法老都让以色列人用他们最好的地啊、肥啊，那他走了不是把地又还给他了吗？他老是不让他们走干嘛呢？
所以你要去看呢，其实啊，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为奴哎，如果你家里有400个奴，四百万不是200万，200万的奴隶，你让他走吗？
但他们占领的是老法老给他那最肥沃的土地给他们享用的呀。
那后来他要他们做好多事情呢，你知道吗？埃及很多的事情都是那个奴隶在做呀。
所以神必须要叫埃及人付出大的代价，他才能放弃这些
好处。对了，你说对了，你说对了。好，我们继续看那这样的一个大灾哈，那以色列人要分别出来，不遭这样的灾，要做什么预备？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哈。我们来看12章1节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
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
一岁的羊羔，
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他说上帝就在埃及就对那个摩西亚伦说，你要来怎么样预备，你就是要全会众在本月初十，这个是很重要的时间，初十来再选羊羔，要选羊羔。那选羊羔要看清楚哦，这个羊羔呢是没有残疾，没有残疾的公羊羔。然后呢要留到你看了 四天看哈，没有残疾，在黄昏的时候是谁把他们宰了？以色列全会众要把这个羊羔宰了。然后呢你宰了以后呢要取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大家看到那个血在门框和门楣上给你什么印象？
警戒跟我们的春联一样。
我觉得是辟邪啊，辟邪。辟邪警戒呀。我们今天要过年呢，你想想我们中国的过
这个章节呢，
对
呀，
对呀，
像不像我们中国对联？我们中国的对联用红的，对不对？
嗯，
然后是门楣，然后两边的门框。我是觉得 somehow 我们中国人好像跟以色列人有一些的联系，有一些的联系。
这个全会众是全体人民的意思吗？
不，就是以色列全体以色列人把这个羊羔宰了，就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哈，就是那个以色列投生的，我们说那个法老家的投生的还有投生的牲畜都要遭到击杀，但是以色列的投生不遭击杀，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预备。什么样的预备呢？就是羊羔选好，然后宰了，然后血呢就要涂在门楣和那个门框上，以至于还有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呢要怎么样，你要在这个房子里，你如果那天那个有一个长子到外面去了，不在房子里，他杀不杀？一样杀。所以以色列的长子能够得到这个免死哈的那个免死，并不是那个以色列人有什么的那个，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的特殊，是因为这个羊羔的血在保护他们。明白哈，是因为有羊羔的血来保护他们。好，我们继续来看十二章的十一十二两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那在这里看见他们在那个十四那天宰了羊羔以后呢，血涂在那里，那他们呢就要在那个房子里吃羊羔。然后呢等到那个法老说你们要赶快走的时候呢，他们就赶快走。你想可以想象到那个他们的那个什么那样的一个情况。有真的他说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逾越其实我就是我们中国的过，你看我们中国人过年那其实就是逾越死亡。你像我们中国人过年也是那个守那个过年夜要守夜，对不对？到正月初一才出去。
非常凶猛的，你要就躲避那个树，要过年，
对，要过嘛，他就是要逾越嘛，要逾越。
但是这里我又有了神是万能的，他都能预知犹大以后的后裔。犹太人不做标记，他应该知道哪些是犹太人的长子，根本就不需要去涂血嘛，他为什么叫人家图选？
所以这就是一幅图画，我待会儿会那个讲。这是一个 picture 哈，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一个 picture。那这一页哈，那个你看他这里就讲哈，他不仅仅是要把那个埃及一切投生的都要杀掉，还要怎么样？ 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要败坏埃及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你知道埃及人拜很多神呢，他们拜什么太阳神，拜土地，
哦、对对对，
拜什么，拜法老，拜尼罗河神、哦、等等等等，他们是那个，那在神其实是要败坏、啊、就是让埃及人看见他们所拜的那些、啊、其实都不是真神，都不是真神，只有这位以色列的神他能够施行成神迹，他是真正的独一的上帝，让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看见。好，我们要还要看一件事情，他们应该怎么样吃这个羊羔哈，就是在四十六节，我们看哈十二章的四十六节。
那以色列人现在还在过这个节啊？
对啊，还在过、
哦、
是的、哦、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过四十六节。好，我们要注意看这个羊羔怎么吃，就是十二章的四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所以这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哈，是怎么吃哈、你要怎么样做，以色列人的长子才能够得蒙保护。你看再回到十二章的十三节，我们就看见上帝怎么保护他们哈。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所以这就看得很清楚，那以色列的长子怎么样来免除这样的一个灭长子之灾呢，就是要按照上帝启示的日子选羊羔杀羊羔，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然后呢要留在涂了血的房子里，才能够得蒙赦免、啊、才能得到那个不是得蒙赦，才能得到才能免这个灭长子之灾、啊、这样讲好了。好，我们继续看十二章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一二二二三。好，我们看那个摩西。好，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羔羊，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七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好，我们看到那个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命令，他就让以色列的众长老来，而且要告诉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命令，谁都不要出自己的房门哈，一直到早上，一直到早上。所以每个的门楣门框一定要有羔羊的血，一定要有羔羊的血。如果那天就算你是以色列人投生的，你如果不听上帝的话，晚上非要到外面去，他也一定遭到击杀。就是这样，你必须要听上帝的话，好，要相信上帝。如果那个有个长子说我就不信，我就要到外面去，那怎么样，必死无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信神的话和不信神的话，那个生命就是叫怎么讲，就是没命了，就是这样。好，我们到这里总结一下哈，一共有几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得清楚一点。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以色列人要做什么样的预备，以至于他们的长子不会死哈。一个是正月十号，他们要去选取一只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第二个呢，要留到正月初十四，正月十四的黄昏，是以色列全家要来宰这个羊羔，用盘子盛血，然后呢，他们要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门楣门框，然后呢，他们要留在那个屋子里，
然后呢，那个他们吃这个羊羔，羊羔的那个骨头一根都不能断啊，这个都是上帝的命令，一点都不能改的哈，一点都不能改的。好，我们看2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这就看见什么，他是吩咐了摩西亚伦，然后以色列人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指示以后呢，他们就这样行了哈。啊，我们就来看见那个灭长子之灾真的就临到了。我们看12章29-30节，29-30，我们一起来读。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好，在那一夜哈，真的是在埃及一个极大的悲哀哈。但是以色列人却在啊，因为涂了血嘛，就在房子里有羔羊可以享受哈。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全部都死了哈，全部都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法老因为不相信上帝，也不听从上帝的话，不顺服神，那他们家的长子也死一个哈，也死一个。所以其实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哀的里面，很大的悲哀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只是盯着上帝把那个埃及那么多的长子都杀掉，那我们就说，哎，这个上帝怎么这样？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什么吗？你知道上帝哈，是用了各种的方法。前面呢有九灾啊，一次、两次、三次、十次啊，上帝是用了各种的方法要人来听他，要人来相信他。但是呢，我就说法老是我们人的一个代表嘛，但人就是不肯信啊，不肯听啊，结果就是悲哀啊。所以我们要这样看。如果我们眼睛只是看见，哎，法老家死了，不，就是埃及人死了那么多人，我们就心里面就说，哎呀，这个上帝怎么这样？但是我们其实要反过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其实已经用了各样的方法要人来归向他，结果人就是这样的啊，顽梗不信，结果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悲哀的地步。我们一直要等到悲哀的时候就来反问，哎呀，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这样呢？是不是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好，我们就我看哈，大家再给我5分钟好吗？好吧，可以哈。我们看那个12章31-34节，我们一起来读。夜间法老12章31-34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好，我们就看见那个真的是埃及人就驱逐他们，催他们离开，快快的离开。那正像那个上帝在西乃山对摩西说的这样的话，对吧？就是他要到时候要赶你们走的，果然就是这样。所以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哈，人不要想着说，哦，我怎么样怎么样去拦阻上帝的旨意，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件事情，你看见什么吗？看见什么吗？
法老说你要为我祝福，
法老说你赶快走，但是呢你要为我祝福。现在法老终于知道，只有这位上帝能够使他祝福，使他得祝福。所以法老终于看见上帝的全能了，看见上帝的能力了哈。那我们看35-36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
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哈。所以到正月初一，我们这里说正月初一，那小孩子都去讨那个什么，讨红包啊，那其实就是就很像他们呢，大家都把那东西送给他们，他们把那其实这个呢，正是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大家还记得吗？在创世纪十五章，我们很快翻一下好吧，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大家还记得吗？所以这个都是前后连的，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大家翻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他们带了很多金银啊什么东西出去，所以后来他们在旷野就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建造会幕啊等等，所以他们就有很多东西哈。那个上帝在这个逾越节过完以后，就要以色列人每年过逾越节。我们看一下十二章创世纪十二，不对，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四十二节、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夜
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好，在这里我们先读到这里哈。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那神就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要世世代代谨守这个逾越节。那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还在守，以色列人呢到今天还在守。那以色列人是年年都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守这个节，大家知道吗？在你看这个节哈，逾越节是在主前1400年左右。我们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在主前1400年左右，到了主后大概30年左右，就是主前，就是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年年守逾越节。以色列人也知道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其实就是表征将来上帝为人预备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救赎主的一个画面。那个以色列人也知道这个羊羔是对人类的一个拯救的一幅图画，他们知道。所以在这个，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间哈。所以我们就说第一次的逾越节在主前1400多年，每年过，到主后30年左右，有一件，又是逾越节，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好，我们就看一下哥林多前书5章7节，是在新约，其实我这里就有，我给大家的那个上面，对，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哈，就是那位救主耶稣基督就成为了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那他的血怎么样涂在门楣上呢？那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很快的解释一下。希伯来书9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它是在我们的心门上在涂抹，
它不仅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也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来侍奉这位上帝，侍奉这位上帝。所以我其实到后面有点 rush， 有点紧，有点时间有点紧，所以呢我就是很快的就把这个讲完，那我就不把那些 question 我就不来问，下一次我们回来再来问 question。 今天的信息量是相当大，是相当大，那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对耶稣基督那位女人的后裔有更多的认识了解，以至于我们的信仰是稳固的，有根基的。所以很多人信主都是直接就进新约去读，其实我们的根基要牢固，一定要从旧约这样读啊，我们的信仰才会有根有基。好，所以我们这门课叫稳固根基。好，我祷告，然后我们回来再一起来讨论哈，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俯伏敬拜赞美你。当人在苦难的当中，当人在压制的里面，主啊，在罪的这种辖制的里面，其实我们是没有盼望的。罪带给人死亡，但你却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捆绑压制里面释放出来，得到真自由。主啊，我们为着你的恩典，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爸爸的主，借着我们这样一系列的学习，让我们对你自己的拯救的认识是更深更多的，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就求主继续帮助好帮助我们，也特别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新春的日子里更深的思想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意义，他的血涂在了我们心门上，使我们不仅仅是保守我们免除死亡，也让我们的心得到上帝的洁净，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圣洁公义有神的形象的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